早晨好。我在杰斐逊公园进行会向大家问安。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作为基督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感谢神能够在福音里有团契。我们常为你们祷告。也相信你们许多人也为我们祷告。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一起继续学习彼得前书。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今天讲到神的话语。那我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来看13到21节。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彼得前书的新一个部分。到目前为止，彼得只告诉了我们神所做的事。他在1到2节说到了父神拣选了我们，耶稣拯救了我们，圣灵成圣了我们。然后他在3到12节，彼得说父神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使我们在试炼中仍然拥有喜乐。这一切都是神为我们成就的。但今天这段经文完全是讲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这一段充满了命令。前面的部分关注的是神所做的事，而现在彼得关注的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我们可以总结这段经文的主要思想，就是基督救赎了你，是你为神而活。基督救赎了你，是你为神而活。那我们会从这段看到我们为神而活的四种方式。第一点，盼望基督。盼望基督，这是第13节。彼得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词是所以，是所以。彼得用所以这个词开始，因为他要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这里他说的一切的命令都是建立在他先前所说的话之上。彼得吩咐基督徒该如何生活，一切都根基于神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我们永远必须记住福音中的这个顺序。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努力顺服神，行善，好让你可以得到他的救恩，不是的。成为基督徒是认清神在基督里已经为你做的一切，然后以信心悔改和顺服去感恩回应。我们绝不可将这两者分开。如果我们只告诉人该如何生活，却没有告诉他们信福音，那就是律法主义。但如果我们只告诉人该信什么，却不告诉他该如何生活，那就是无法无天。所以我们必须始终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正确的顺序。那彼得在这一节给的主要命令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他的意思是说，神已经赐给你了活泼的盼望，这是你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领受的基业。所以现在你们要将盼望完全放在基督身上，完全放在这恩上。而盼望这个主题非常重要， 因为它既是这一段的开头，也是这一段的结尾。你看在第21节，盼望再次被提到。当我们使用盼望这个词，有时候带着不确定的意思，但圣经中的盼望从来不是这样的。在圣经里，盼望是确定的，是稳固的。盼望是向前看，期待一个已经保证的未来事实。而这个事实就是耶稣会再来，耶稣会再来。在那日，所有人都会从死里复活，站在他面前，他会审判这个世界，并带我们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国。我们会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永远同住，我们会领受荣耀的复活身体，我们会领受神应许给我们的基业，我们会经历难以想象的喜乐和平安。这一切都包含着在彼得所说的恩中。这不是我们能自己成就的，完全是神白白赐下的恩。而这恩 这恩正是我们要专心 盼望的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全部信靠放在基督和他的再来上，因为他会更新一切。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要把盼望放在基督以外的东西上。有许多东西可能成为虚假的盼望。许多人把钱财当作盼望，他们以为钱财能够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能够带给他们幸福和安全。有些人把政府当作盼望，他们认为只要合适的人掌权，或者合适的律法被通过，那一切就能解决，一切就好了。彼得所写信的那些基督徒也可能受这些虚假盼望的诱惑，他们正在遭受逼迫，而且可能非常贫穷。也许他们开始把盼望放在一个好的皇帝身上，希望一个好的皇帝能够停止逼迫。也许他们开始把盼望放在钱财上，以为钱财能够带来安全。彼得写信告诉他们说，只有基督是你唯一的盼望。钱财和政府是好东西，拥有他们并没有错，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他们当作最终的盼望。在美国有一句常见的话，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意思是要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一个项目上，以免失败。要分散风险，要有后备计划，不要只依靠一个东西。那作为理财建议，那这可能是好的，但作为属灵的建议，这是极其糟糕的建议。我们必须完全相反。彼得说，你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那个篮子里，把你的盼望完全专心地放在基督身上。你有没有开始把盼望放在基督以外的东西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受不同虚假盼望的试探，但我们必须记得，只有耶稣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必须要专心盼望他。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该盼望什么，我们也必须考虑一下该如何盼望。 一个盼望基督的人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的？彼得给了我们两个描述，第一，要约束你们的心，并且要谨慎自守。换句话说，专心盼望基督是一个有益的选择，带着坚决的意志和清醒的思维。彼得首先说，约束你们的心，意思是把心思集中在一个任务上，准备好行动。原文说的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句话来自于卷起衣服，准备奔跑的动作。因为当时男子的衣服很长，所以士兵在战斗前就如此做，免得衣服限制行动。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个世界也是战场。我们常常把这个世界当作游乐场，我们常常把它当作游乐场，好像可以随意玩乐。我们绝不可忘记，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中，对抗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必须拿起神的话，我们必须学习他的道，我们必须认识他，必须认识他的应许，我们必须跪下祷告。这就是约束我们心的方式。彼得也说，我们必须谨慎自守，我们必须警醒，必须预备好。我在去年冬天第一次跟朋友去打猎时，学到了一些这个道理。打猎时你必须非常专注，你不能分心，不能发呆或玩手机。你有一个目标，就是鹿，你的整个注意力必须集中在他身上。你必须小心谨慎对待自己每一个动作。你不想因为说话太大声或踩断树枝把鹿吓跑。你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你必须全神关注。这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盼望基督再来的样子。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必须谨慎自守，时刻预备好。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那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喜乐，或基督徒从来不快乐。事实上，盼望放在基督上，才会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喜乐。你记得耶稣理财的比喻吗？那位预备好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被称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没有任何盼望比基督再来的盼望更喜乐。所以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基督。彼得吩咐我们为神而活，第二个方式就是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这是第二点，14到16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注意，这里首先是一个否定的警示，然后才是积极的命令。首先彼得说，不要效法从前你们的罪恶生活，因为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得救以前 彼得说我们的生活被两样东西描述，蒙昧无知和放纵私欲，这是人不认识神的悲哀生活，他们的心思被败坏昏暗，他们蒙昧无知，不认识创造他们的神，也不懂得如何在神创造的世界上活。他们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只为自己而活，放纵私欲，追求罪恶的欲望。这就是人类在最终生活的悲哀状态。没有基督，所有人都是魔鬼的儿女，所有人都是可怒之子。我们不能忘记，这也是神把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之前我们的身份。那么魔鬼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是何等奇异的事。圣经中只有两种人，你要么是神的儿女，你要么不是，你要么是魔鬼的儿女，你要么是神的儿女，没有第三种选择，只有这两种。我们每个人都出生在这世界上本是魔鬼的儿女，但只有重生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只有信靠神的独生子耶稣的人才能有资格被说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重生的彻底性，当你得救时，神不仅赦免你的罪，他还赐给你新的身份，现在你属于他，成为他的儿女，而不属于世界。你被带入他的家庭，他不只是外表上洁净你，而是完全改变你内心。他赐给你一颗新的心，对他有新的爱，也对罪有新的恨。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今为神而活，而不再为自己而活。那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从来不再犯罪，我们要到基督再来时才完全成圣，但我们的生活不再像以前被罪掌控。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代表天父，也效法天父。我在杰斐逊公园浸信会带领青少年团契，然后通过这经验，我常跟父母交触，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父母常常感到自豪和喜乐，当孩子表现好，但当孩子表现不好，父母常常感到尴尬。那既然不是自己做的，父母为什么会因孩子的行为而尴尬？因为孩子属于他们，孩子代表他们，孩子的行为反映了父母。这不仅适用于地上的父母和孩子，这也适用于我们天上的父和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在世上代表他，这是一个重大的特权和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必须不要因为犯罪而给神的名带来羞辱。所以我们不可效法从前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样子，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那相反呢，我们应当效法天父，就像地上的孩子效法父母一样，这是所有孩子的自然行为。你不需要教孩子模仿父母，他们会自然去做。孩子看起来像父母， 说话像父母，也想做父母做的事，这是他们的自然行为。那如果这对有罪的父母都适用，那我们就更应当效法完美无罪的天父。所以彼得在第十五节接着给出积极的命令，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彼得引用的经文来自利未记，利未记整本书都是关于圣洁的。利未记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在生活和敬拜中保持圣洁。那最基本的圣洁包含分别的概念，被分别出来这个意思。那最清楚的说，神是圣洁的，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超越我们，完全分别与我们。但旧约的目标是要以色列像神一样圣洁，他们要与其他国家分别为圣。旧约的目标是要让其他国家看到以色列的圣洁，看到以色列的智慧和公义和蒙福，然后来敬拜以色列的神。所以利未记和神其他次的律法目的都是让以色列在神面前在列国面前成圣。神把成圣的指示细分到每一个细节，敬拜是圣洁的，以色列人不可向其他国家用手造偶像去敬拜神。以色列人是通过神所吩咐的仪式去敬拜他。以色列人的行为也是圣洁的，他们不可向其他国家去行罪，而要行爱，行公义。以色列人的时间甚至也是圣洁的，每周第七日做安息日，并在一年中的不同时候庆祝各种节期，像逾越节或五旬节。甚至以色列人的衣服和食物都是圣洁的，都服从神给的规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最小的细节，神都要他们追求圣洁，好与其他国家分别开来。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心意。那这个心意也适用于基督徒，因为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必须要圣洁，我们要从这世界分别开来。我们不能一只脚站在世界里，一只脚站在神的国里，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必须完全去奉献神，去侍奉他。当世人看到教会的成员，他们应当觉得这些人和众人不同，这些人拥有我没有的盼望，这些人属于一个我不认识的神。彼得也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追求圣洁不只是星期天才做的事，它必须渗透整个生活。如果你星期天来教会，但其他六天完全像世人一样，那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神真正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会顺服他，会效法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不犯罪，从不跌倒，但天父真正的儿女会去效法他。我们真诚的顺服他，即使不完全， 我们会慢慢的长成像他的样子。我们追求圣洁，因为招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作为我们的天父，我们不仅效法他，我们也要敬畏他。这就是我们为神而活的第三个方式，敬畏父神。敬畏父神，这是第三点，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爱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有最终的审判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神的宝座前，面对他的审判。在那日，你要么被接入天堂，要么被扔入地狱，扔入永远的刑罚之地。神要么对你说，来吧，我的孩子，进入为你预备的国。要么对你说，我从不认识你，离开我，进入永活。只有这两种。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讲神的审判可能有点感到不舒服，但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正义的。唯有神的审判能惩罚一切罪恶行为，唯有他的审判能使一切不义得以纠正。试想一下，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孩子，杀了你的家人，而他被带到法官面前审判，而法官只是看了他一眼说，没事，你可以走了。那这算什么法官？那是邪恶的法官，让有罪的人不受惩罚。那么神，全世界的审判者，不该公正的惩罚那些得罪他的人呢？这是必须的。彼得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不偏待人，他根据他完美的标准审判我们所有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为在神眼中，即便是人最好的行为，也被罪玷污，不蒙他喜悦。因为不是出于对他的真的信心和真的爱。所以神若把所有人都送入地狱，这也是完全公义的，也是完全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最终背逆了神，你我都违背了他好的命令，我们都行了自己想行的事，我们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但在神伟大的爱和伟大的怜悯中，他差了一个救主来救赎我们脱离审判，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了我们没有行的完美良善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也为了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生命和罪的赦免。所以作为信靠基督的人，我们可以确信，那审判日我们不必面对神的惩罚，因为他的公义已经在基督里完全的得到满足。基督担当了神对我们罪所有的愤怒，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生命交账。我们因信得救， 不靠行为得救。我们的行为永远不能拯救我们，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就无关紧要。希伯来书说，教会里的引导人要为他们所看顾的灵魂交账。耶稣也说，凡人必要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交账。所以彼得说，我们必须要有敬畏父神的心，就是在强调这一点。是的，作为基督徒，神是爱我们并赦免我们的父，但我们不可忘记，他也是伟大的审判者。所以我们必须存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能因为知道神会赦免我们就随心所欲。你不能自己心里想，我可以犯罪，没关系，神是我的父，他会原谅我。我们绝不可能把神的怜悯当作随意生活的借口。在那时代，父亲是受到极大的敬畏，孩子尊敬父亲，因为他是管教者，他是家庭的管教者，这是一种适当的敬畏，不是恐惧，也不是害怕，而是孩子对父亲应有的敬畏。我几个月前去了赞比亚，在非洲，我在那里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赞比亚的孩子与美国的孩子态度有区别。有一天我们和当地的教会去做儿童外展活动，总共有近300个孩子。有些孩子只是四处游荡，从街上来，然而他们所有的都好尊敬和顺服大人，他们排队等吃饭都听大人指示，如果大人说停，他们就一下就停，讲到时候他们会坐的好好的认真听讲。在赞比亚可以看到他们的文化中对大人有适当的敬畏，那这正是彼得召我们对天父应当有的敬畏。如果孩子都会敬畏自己的父母，如果地上的孩子这样做，那我们更应当敬畏我们天上的父。在审判日，我们都必须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整个生命交账。我们必须说明如何使用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钱财和生命。这应当推动我们现在就顺服他，现在就忠心侍奉他。神并不总是用鼓励来激励我们顺服和坚持，有些时候他也用警告。今天你需要听到这个警告吗？神是应当敬畏的。也许你已经开始远离基督了，也许你开始偷偷容忍罪，你必须记住，神知道一切，神看到一切，将有审判日到来。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寄居的，我们在这里的生命是暂时的，但审判日将决定我们的永恒。所以让我们更忠心的敬畏我们的天父。作为基督徒，我们既向前看将来要面对的审判，我们也向后看，记得过去的救恩。现在彼得吩咐我们为神而活的第四个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点，记住代价。记住 代价。这是顺服神的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要为神而活，是因为基督救赎了我们。这是第18到21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在这几节中，我们看见了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并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这就是彼得召我们记住的好消息。福音是神向我们显示的极大的爱。而彼得用来描述救恩的主要比喻是得赎。得赎这个概念基于付出赎价，使人脱离捆绑。得赎起源于奴隶制度中，用代价购买奴隶的自由。在旧约中，得赎的典范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的百姓在埃及被奴役，然后神用他的大能拯救他们出来。神降下埃及十灾，最终的是杀长子。在埃及的最后那夜，当神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时，以色列人因为神的吩咐而得赎。他们献上无残疾的羔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使神的审判越过他们。羔羊的血就是救赎的代价，羔羊必须替长子死，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得赎。那彼得在这里就把这些主题联系起来，他指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无瑕疵无玷污的逾越节羔羊，他宝贵的血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赎。正如以赛亚所说的，耶稣是那承担我们罪孽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审判，满足了神的愤怒。我们都需要被救赎，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欠神的债，我们自己无法偿还。彼得说，人的行为是虚妄的，在基督以外，我们的生活是虚妄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没有按神创造我们的方式去生活。在罪恶和空虚的生活中，我们没有将神应得的敬拜和荣耀献给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欠神无法自己付的债，我们都需要得赎，我们都需要脱去虚妄的行为，但我们自己无法付救赎的代价。能坏的金银等物是不够的，我们最大的最好的努力也是不够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救赎我们。有人会说，一个人死怎么能够赎无数人的罪？因为死的那个人是神的儿子，他的价值无限，他的价值无法衡量，他是完美的羔羊，无瑕疵 无玷污，它的宝血，宝贵无比，它的宝血贵而昂贵，被杀的羔羊是配得赞美的。那亲爱的朋友，你已经被耶稣的血救赎了吗？你的罪已经被羔羊的血付清了吗？今天耶稣仍然愿意用他的宝血去赦免你的罪，只要你悔改信靠他，转向他，接受他的救赎。那彼得在第二十节接着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这让我们回到第二节，因为那里同样的词被用来描述基督徒，他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预先被神知道的和先见是一样的词，所以这提醒我们，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是神爱的对象，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是神创世以前的爱的对象，神没有忽视我们的困境，而他是怜悯了我们，他甘愿为我们赐下自己的儿子，只应当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全心感谢赞美神。这就是神伟大的爱，他差遣了基督为我们显现，为我们死而复活，使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他。这是神伟大的爱，激励我们去敬拜他，去效法他。所以我们必须记住基督救赎的代价，你是用宝贵的代价买来的，你现在完全属于神，神的儿子为你而死，使你为他而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专心盼望基督，因为他要再来，让我们圣洁，因为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让我们敬畏天父，因为他是世界的审判者，让我们为神而活，因为我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极大的爱，极大的怜悯。我们感谢你差遣了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得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为你而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